今天是2月26号，是吧？我们讲《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刚才提到，说是《罗马书》，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救恩的一本书籍，《哥林多前后书》仍然是的，主题仍然是救恩，但是它是集中到教会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讲，我们以前也讲过，说我们课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激发我们弟兄姐妹读经的兴趣，然后更重要的是把我们这些属灵的原则能够放到我们现今的生活之中去。我们这个班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来就要来真的，就是我们要让神的话切切实实地活在我们里面。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切切实实地走出一条路来，就是我们要把这些生活里面的，我们从圣经的真理，神就是我们的道路，神就是我们的道路，是真理，是生命。那么所以讲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呢，我就快地讲，我们把重点放在第四条，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我们会讲一下它的它的背景。然后大家还是要如果有那个表格的话，还是把它拿起来的话，哥林多教会，因为这个地方我还是快地提一下这个内容。为什么呢？哥林多在这个位置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是海啊，这个是地中海，这个海一直海湾一直弯到这个地方，这面恰恰又是一个海湾，所以哥林多这个地方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因为他们这个船从这里走啊，要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风，因为这边没有东西，有很大的风，所以走这里的就很危险，所以他们的小船经常是走到这里扛上陆地，扛到这边来，在这边下水再走。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因为现在已经有运河了，对。然后大船呢，他们就到这里，然后呢就卸货到这边再找一个船运输，因为这样的话不仅是节约时间也节约安全。所以哥林多这个地理位置，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它就非常的富有。它这个富有体现在什么呢？地方，它那个地方就是这样一群，大概是和中国的深圳可以，你们可以类比，就是它是一个新兴城市之后呢，它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一群本谁对土豪，一群本来不是富有的人，他们经过自己双手的努力，他们就变得非常富有。那么因为它是港口，因为有很多商人做生意，这个大概可以跟中国的那个东莞相比了，是吧？所以它那个地方就带来了很多价值观的混乱。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人讲到哥林多，就是说，哎，你这个人是哥林多人呢，因为这个人喜欢贴那个地域的标签，就是这个人的道德可能是有些问题，是吧？甚至哥林多话，哥林多人都被称为是那样一个标签化，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的道德水准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水平不高，没有贵族化，因为他们这群人都是怎么样，一群暴发户，对吧？从而是下层开始，但是这些人也都是很勤劳，对吧？因为他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以哥林多教会的组成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那么这个我这张图选出来，我特别选的是这个保罗第二次传道。保罗第二次出去宣教的话，他是从安提阿起行，看从这地方走，他走过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是南加拉太、北加拉太地区，他就在这个地方穿。他第一次走的时候，这是亚细亚，看到亚细亚吗？上帝不让他去。然后他想到弗里加这边去讲道，那时候上帝也不让他去，他就在这个特罗亚的时候有马其顿的意象，然后他就到了马其顿。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是腓立比，所以今天说是这个阿富汗有很多的妇女，对不对？他们信主。十个里面，大家要知道，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外邦教会是在腓立比建立的。因为什么？其他的地方都是保罗去犹太会堂，犹太人开始信主，对不对？然后才开始有教会，包括他第一次宣教。虽然说安提阿是被称为非犹太的第一个教会，但是真正意义上从外邦人完全建立起来的是腓立比，而且是从一群妇女开始的。因为保罗在那个海边，他不是没地方去，他就看到了一群妇女在那祷告吗？莉迪亚就是莉迪亚，对不对？对。对，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腓立比这样。然后他在这个地方来帖撒罗尼迦、皮利亚，然后他就跑到雅典和哥林多。这是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他回去虽然在以弗所稍微待了一下，但是以弗所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工，然后他就回去。然后第三次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沿着这个地方走，他就以以弗所为据点，就把这个整个亚细亚的教会福音都传遍了。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都在这个地方， 都在亚细亚的教会。所以亚细亚在 对在神的心意中，神不偏待人，说上第二次的时候没让他们传，第三次就传遍了，然后他又去让这个地方反复了几次，我们没有时间细讲，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据点是以弗所，然后哥林多他这个地方往返了几次之后，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在马其顿大概是在腓立比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写了哥林多后书。所以就是哥林多教会，就是他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教会。就是怎么样讲，因为犹太人比例比较少，以外邦人为主，弟兄姐妹之间的怎么样讲，教育背景也不完全一致，大概跟我们现在的教会有的时候就会，就是因为怎么样讲，我们已经完全的脱离了那些犹太传统的影响，我们现在要讲律法主义在我们之间的影响，可能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但是这些人他们会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教会问题。这个因为发给大家，我们等，因为我们要快快的讲，所以我就不一一了，他们就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么带来这些教会的问题之后，哎，回来，带来教会的问题，哎，哦，对，放错方向了，哎，对，带来教会的问题之后呢，保罗就写信来处理。其实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的第二封书信了，因为第一封书信没有记载下来，但是第二封书信的时候，就是格里士他们来了之后又讲了一些问题，就是在成长中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在成长之中，他就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哦，这些问题我又列出来了。所以成长中教会面临哪些问题，他们一开始呢就是分派别，就是有的人说啊，我是保罗传的，有的人说我是亚波罗传的，对不对？有的人就说讲，哎，我既不都是这两派，我不分派别，我是属基督的。其实这好像是很属灵，但其实也把另外两派要隔出去，所以变成了派别。有了派别就有了纷争，有了纷争他们就还开始打官司，还要诉讼，还要到外面去，所以有了论断，有了诉讼。因为分了派别就是我觉得我好，我觉得我比你对，然后就开始了彼此的论断，然后互相就贴标签，然后就开始论断，然后就诉讼。然后他们在生活上，因为讲他们有那个背景的情况，然后他们觉得，哎，我们是外邦人，保罗又特别反律法，对不对？保罗建立的教会，所以他们讲他们在生活上也非常的不谨慎，所以有淫乱的情况。那么在婚姻上他们也有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然后包括他们对复活也产生了很多的疑问。那么当然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对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很陌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蒙头，以后我们会有一些讲。然后他们对方言和恩赐都有很多的争论，然后包括奉献，包括礼仪的话，就是包括你看我们每次播饼的时候要读的经文都是哥林多前书的内容，对不对？但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来读。那么这叫礼仪，包括吃食物，说哪些食物怎么吃，特别我们中国教会的话，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学功课，就是我们在，因为中国人很注重吃，吃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跟谁一起干活，一般就跟谁一起吃饭，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这食物，然后还包括这个地位的话，就是对使徒权柄的一些疑问，包括神工人在这个神家应该受到如何的待遇，都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所有的问题，那么保罗给予了回答。那么读哥林多前后书，特别是前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呢，他是引用别人的话，然后呢他会回答。那么弟兄姐妹读起来的困惑的时候，因为圣经那个时候希腊文写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哪些是引用的，哪些是保罗的回答，会带来一些混乱。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凡事都可行，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这句话是保罗引用对方说，对方说凡事都可行，然后保罗回答说但不都有益处，对方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保罗就告诉他们，我告诉你们，凡事每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当然你连起来现在觉得好像逻辑上也通，所以等一会儿我们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提。这是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前后书读的时候的一些困难。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过那么多的细节，我想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所以哥林多前书他所要讲述的这个要字就是十字架。那么二章二节那个地方讲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是在讲哥林多教会的具体问题，就是具体中成长中的问题，它的重点集中于教会， 答案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以前小组查过哥林多前，哎，弟兄你们刚刚查过吗？后来又查了一遍。我们以前在那个以前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小组专门查过哥林多前后书。那个时候我讲说，弟兄姐妹如果要记的话就记得很简单，哥林多前书讲成长中的教会问题，解决的答案就是荣耀的十字架。哥林多后书讲的是主的工人，对吧，也是关于这些问题带来的，是讲强调的是主的工人，然后他们的所有的答案都是十字架的荣耀。所以就这就比较容易记，是吧？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些解释。所以前书的中心信息就是十字架的荣耀的十字架，这个为什么我为什么给改过，应该是荣耀的十字架，这个我要改，就是前书的中心信息就是荣耀的十字架。一切教会问题都需要靠着基督，靠着十字架的教导了道路来解决。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十字架就是神的圣洁，十字架就是神的救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中，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说这派别纷争，因为弟兄姐妹就没有肯俯伏在十字架的面前，没有好好的祷告。所有的派别纷争以后，我们如果弟兄姐妹之间有争论，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所以一切的纷争都是因为在祷告的问题上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清楚的祷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方向让我们所执行出来的时候，其实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晦昧不明，但是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具体的人去执行的时候，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问题就来了。然后这就是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是靠着祷告来在十字架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要靠着基督，靠着十字架来解决。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和一些基本的问题。那么我们又太快了，是吧？那么分段的话，因为这个讲义上正好有这个表，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所以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第十三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于爱的论述，弟兄姐妹可能很多都会背，那没有问题。所以他整个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就是问安，然后指出了措施，然后他有一些问题是一些答复，然后相应的对应着这个开头的时候有一些问安。那么他我把这些方面的地方的时候，前面都是正面的，后面都是负面的一些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关于结党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所以教会应该有合一的见证。那么就关于淫乱或者是婚姻上面的一些生活的时候，那么就是还有包括拜偶像等等，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破坏了教会圣洁的见证。所以十字架，我们要靠着十字架来合一，靠着十字架来过圣洁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个拜偶像之物，或者是包括在婚姻上面的一些事情，包括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对，因为我们经常会反律法主义，所以我们很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刻意的去强调反律法的时候，会带来另外一个负面，让我们小心的就是我们会放纵，就是我们因为不肯遵守律法而放纵，就是这个时候针对的是自由，因为在神里面我们是自由的嘛，所以那就是有那刚才提到的那句话说凡事我都可行，就是好像我们在神里面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怎么样要在神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自由一定都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然后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会带来很多的危险和麻烦。然后就是混乱，这个混乱就涉及到一些教会的秩序，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教会还是要有规，什么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这才是神的心意。神创造是非常有秩序的，所以他第一天创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三天创造什么，对不对？所以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混乱的神，所以混乱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对这个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有很多的，就这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就是这个蒙头或者不蒙头，或者是妇女讲不讲话，我们等一会儿讨论的时候可以多讨论一点那些内容。就是混乱首先破坏的，就是因为合一和身体其实很像，它首先破坏的是身体的见证。因为在教会里面，头做的事情手脚应该知道，手脚要做的事情头应该有掌握，这样才是一个身体。你不可能说你的手要去干什么的时候你的头脑不知道， 这要发生事故的，要有危险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身体的见证，就是表明教会不能进入混乱的状态。那么我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要公平公正公开，对不对？其实公平公正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觉得公平的时候，我可能就觉得不公平。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公开，就是我们不能应该有任何的私密和隐私在神家，神家里面不应该有任何的私密和隐私。因为包括我在我们个人家庭里面，我们也开始实践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人不应该其实有很多隐私的地方。什么是隐私？就是我们不愿意拿给别人看的东西。我们应该是活在阳光的底下，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实如果有些东西我们不敢拿出来讲，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可能是隐患或者是问题。就是公平和公正，这要靠着神上帝来做，但是我们人所能做的当然也要靠着上帝，就是我们最起码公开。说教会的交流非常重要，这就是身体见证，要避免混乱，就是要好好的交流，对不对？所有的教会问题都出现在怎么样交流上。如果交流出了问题，怎么样就良好的沟通，我们称为，如果沟通不良好，那就带来教会的社会，就带来教会的问题。所以这是身体和混乱。那么后面一个就是有人对复活，这是信仰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不能复活，如果以后没有复活，其实我们今天坐在这都是浪费时间。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就非常有盼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的核心一定是神复活了。今天那个 Maggie 她其实她讲了几件很神奇的事情，我们要靠着信心去接受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也不要太以为说啊，我没有经过那就一定不能实现。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复活，就是克服我们心底中的绝望，这个是这个地方。然后后面呢有一些结语，这是这个图，这个是这个图。那么哥林多后书讲的内容就哥林多后书的话，这个地方才是我把两个地方copy的时候可能copy反了。这个地方应该是十字架的荣耀。哥林多后书强调的中心仍然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说后书讲在成长中的教会中，神的工人所面临的难处和困境，和以及他们如何能够解脱，那么就是活在基督和十字架的实际里面。就是神的工人在很多的人是称为，把他称为传道者，或者这个地方的都可以。所以哥林多后书的要节和要字，就是哥林多后书的话，他就是怎么样，是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七节，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想应还有有没有人谁能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小印象提到了哥林多后书，我印象中我上面特别它印在上面的，对，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然后他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荣耀和安慰是他的要字。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跟世界是分开的。在世界里面的时候，很多人神的工人靠的是权柄，在世界里不是神的工人靠的权柄，在世界上面的老板靠的是权力，靠的是权力，靠的是威权。但是神的工人靠的是十字架，所以神的工人的目标就是活出十字架的荣耀，就是活在基督和十字架的实际里面，就是把耶稣彰显出来。这就是神工人所做的工作。说神工人应有的性格，其实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大致的可以把它归成三个方面。如果弟兄姐妹愿意记的话，到时候这个可以发给你们，就是是可以发给你们。说主工人应有的性格，一个是要有仆人的榜样，就是你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你首先看上去要像个仆人，这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对吧？就是仆人的榜样，就是你要有神的工人要成为这个仆人的榜样，就是他作为一个仆人要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带领。因为神家是生命的传递，不是知识的传递，所以不管你读多少圣经，如果你活不出来，弟兄姐妹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一定要活在 基督和十字架的理念，这个是，这是仆人的榜样。第二件事情，作为牧者，作为教会的带领，就是神的工人应该有父母的心肠。父母的心肠带来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好，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管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们要相信教会的领袖都是希望对教会好的。所以这一点上是不应该有疑问的，就是父母的心肠就是要体现我们对儿女我们有要求，有的时候我们要狠下心来，有的时候不管儿女犯了什么错怎么样，我们都是目的都是要成全我们的儿女。所以这个，这是为父为母的心肠，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昨天我送我们孩子，我好像问了一件事情，我就说如果我们的孩子犯了错，负责任的是谁？我们家开着，我比方说他干了一件什么他已经没有办法负起责任的事情，怎么样？负责任的应该是父母，对不对？是父母的，哈哈，这逃脱责任是吧？啊，其实十八岁以后你也一直很担心就是了啊。对，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神话与同在的明证，就是我，这就是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花了那么多言语讲他自己个人的见证，他被提到三重天的经历就是在那个地方提出来的。所以保罗他能要活出，就是活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要活出神的话来。神，我们传神的话就要活出神的话，这是我们的目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软弱，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活在话，神话语同在的明证。我们不能光讲说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很多困惑，我们说啊，神是祝福的神。那么就像今天 Maggie 分享的时候，他梦见的人说，神既然是保护我们的神，他在阿富汗掌权，为什么他的丈夫会死了呢？对不对？这些是我们弟兄姐妹切实中的疑惑。所以神的工人要对神的话语特别熟悉，要能够讲解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随时的帮助和安慰，让神的话语。所以这是主工人应有的一个性格。然后这个分段我没分，因为那上面提供了很多种，那个讲义上提供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后书是最个人化的一份书信，实在不符合保罗的性格。我是觉得哥林多后书它是非常的混乱，就是你要如果去读的话，你很难把它分段，他又会讲讲这个，又会回来讲讲这个，所以他讲的很多的事情揉杂在一起。因为甚至有很多的学者说，这可能是把几封信揉在一起重新编辑过才拿出来的，哎，所以我们没有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的重点是教会的问题，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荣耀的十字架。哥林多后书所强调的是主的工人，所以所实行的路就是我们要活出十字架的荣耀。很简单，对吧？我们就把，如果你能够把这几句话记下来，我想就是别人在提到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个概念。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花了很大的笔墨在讲，前四章基本上都是在讲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基督的和他的十字架。这是整个这个知识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就是给弟兄姐妹讲一下。然后我想还有十五分钟，到十二点半的话，我们也只有十五分钟啊。我想因为这个在微信上我给弟兄姐妹发了一下，我们想我们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讨论。为什么讨论呢？就是但是在开始之前，我想还是跟弟兄姐妹稍微提一下，我们这个讨论的原则，就是我们从，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看到微信的时候都心里都有一些思考。我们就认为我们，特别是我们个人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什么？你不可能讲很多，你分享一两个就可以。然后保罗在那个对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原则？如果你不知道，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也可以分享。重点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在我们今日的教会生活里面。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关于主工人的一些性格。那么我刚才提了三个大点，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点。那么我一会儿可以给弟兄姐妹看一下我以前写的一些内容，就是不是写文章写的内容，我只是把它总结出来的一些内容，就是我列了七项，就是主工人的性格。那么关于你所能够看到的主工人的性格，有可以说是品格。那么这在保罗的这些书信里面，前后书其实里面都有涉及。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有怎样的提醒？我想我们还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讨论。 我们有一些讨论之后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我想让这个怎么样讲，能够更活化在我们里面。那我当然还提了一些蒙头的问题，一些教会一些具体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也都可以讲，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把时间交给我们弟兄姐妹，我把录音就关了。讨论的内容我们就不录下来。